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宝，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这个外面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热哦，所以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的概况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今天呢这个各地大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哇！昨天高雄还半夜还停电了哈。那有12个县市跟特报哦，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台北市呢，这个体感温度啊，预估呢会高达摄氏39度，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温度哈，所以你真的在外面稍微走动一下都会全身大汗啊。那午后呢，午后嘉义以南的地区及其他山区呢倒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这个部分倒是不错哈，有这个短暂的雷阵雨就稍微可以呢让这个暑气消消也稍微减缓一点点哈，不会那样的一个闷热，不会那样的一个让人窒息不过来哈。那中央气象署也指出了哈，这个明天到周六这段时间呢，太平洋高压减弱，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哈。这个明天就周五了嘛哈，周六的话，这两天呢，太平洋高压减弱喽，所以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到新竹以南地区，还有山区这个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啊。那目前呢，在太平洋地区有一个轻度台风，这个台风叫什么名字呢？叫穆恩呐。那对台湾的并没有直接一个影响。那原本位在日本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凌晨2点发展为编号3号的轻度台风穆恩。那今天呢，这个凉的时候呢，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6.7度，东经15.7度，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非常缓慢向西北进行，目前应该对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那因为距离还蛮远的了现在当然看出来还不会有这个直接的影响，只是说有时候台风好像也跟那个天气一样变化多端。那所以呢7月份呢已经进入到台风的季节咯，大家也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可能做好防台的一些相关准备咯。好，那这个 昨天呢，还有这个之前几天呢，我们看到媒体呢都在高度关注啊，就是说，哎，国内的这个保家集团，因为保家集团呢不只是一家建设公司哦，他们旗下有十几、二十家的建设公司，好像呢，撑不住这一波的这个景气反转哦，所以呢，在这个刚进入到七月份，刚进入到下半年的这个时间呢，看到呢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建筑集团呢，虽然没有对外宣称说大幅度的降价，可是呢市场上已经接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啊，他们对于这个目前在销售的建案呢，可能会有15%到20%的这样的一个降价幅度哦，希望说能够呢用降杀价取量，哦，这个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这个老朋友，哦，这个李同龙李理事长，在我们节目中也是一再的呼吁哦，我们这些建筑业不要再惊了哦，你再惊在那边的话，到时候一定是讲了难听一点，死路一条哦。那如果能够愿意让价的话，就可以杀价取量，那这个时候呢，房子当然就比较容易顺利的卖掉哦，那卖掉的话就可以甩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包括资金锻炼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大的这个建筑集团呢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另外之前呢在台南一个建设呢是说已经卖出去的这个这个房子呢，如果说你是已购客户，他可能也是要对还没有卖完的房子要来大幅度的降价，所以呢对已购客户的话有不等的这个退还房屋款的这个动作，有的可能是看你的那个购买的面积大小或是说总价大少哦，那每平可能退多少钱，有的人呢可能退了100万，有人退了200万，那可是呢这个都已经卖出去了，已经签完约了，而且呢可能搞不好都已经在实价登录上面都已经登录了哦，那这时候如果说再退还100万、200万给这个已购客户，那实价登录上面该不该有一些变动呢，免得呢让后面的人呢可能会误判哦。那我们节目中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学弟哦，这个估价师陈碧远哦，真估价师陈碧远就在他脸书上面就针对这个部分的一个议题呢，我看到他书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明啦，就针对这些不管是建商或是代销，在预售屋销售上面已经完成了申报实价登录之后呢，出现退款或是减少价金的这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实价登录上面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做呢？如果不做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虚假不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可能会被检举。那如果说真的要合规合法来做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陈碧元估价师啊，他说有两种做法可以来做。第一个，如果是走的是解除契约另行签订新的合约的话，那视为另行出售重新签订新约哦，那这个签订新契约要申报实价登录，就针对新签的这个价格呢来做实价登录，并且呢需在约及签订新约的立约日30天内申报。那对于这个实价登录申报书备注栏填写解约后再次出售之交易，原申报书序号加注原申报的书序号哦，所以这个都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真估价师哈陈碧元他提出来的第一种方法哈，第一种可以走的途径。那这个如果是延契约这个增补协议变更价格哦，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契变哦，契约变更价格视为呢买卖标的后续价格的一个异动，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先不用办理实价登的变更并且留存该增补协议之变更佐证资料，以利后续主管机关查核的时候来做一个备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呢就是等到交屋之后呢办理移转登记的时候，再依实际交易的价格 延续约价格扣除退款金额后的金额呢，申报实价登录，这个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呢，并在实价登录申报书备注栏上面填写延预售屋契约价及退款金额，并提供延契约及增补协议供地政事务所来核对啊，以及呢后续实价登录查询时的时候的一个揭露了啊，这个部分啊，这个都有一些专业的东西必须要去遵守的哈，所以呢，这个是资深的啊，这个估价师哎，陈碧元陈估价师呢，昨天呢在他的脸书上面，针对呢这样的一种有建筑业者、代销业者呢啊，这个退还购物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没有再去做实价登录上面的变更，应该怎么样来做哈？啊，因为如果没有去做变更的话，到时候啊，可能会被检举哦，会被罚钱哦，哦，所以这个部分是现在的整个市场上况啊，可能出现的一些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情形了哦。好，那这个房市这个买气大下滑，我们也看到，哎，591哦，他们对于新建案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个新的统计出资料出来哈，就针对呢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呐、啊，六都加新竹地区啊两年完销新建案的数量变化来做一个比较，那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上半年呢合计只有303笔哈、哦，这个建案呢是这个。啊，算是销售是不错的。那跟去年呢400多笔来讲的话，大概减少了有50%哦。那各都会地区的这个数量呢，也都是大幅萎缩的哦。其中呢，去年171笔完销的这个台中市啊，今年是呈现雪崩式的下滑，只剩下37笔的这个建案啊能够完销哦，能够完销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个状况哦。那可是呢，从某一个角度，从另外的角度来看，37个建案能够完销，哎，那也是蛮厉害的哦，表示说他们这个产品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产品力，或是价格有一定的竞争力。没有的话呢，就是这些销售人员又非常高的销售技巧哦。好，这个是台中市这个部分哦，比去年同期啊，这个缩水了大概将近80%哦，算是在六都加新竹县市里面，哎，这个是况最凄惨的。那高雄市呢，这个过去因为有这个台积电概念宅啊，包括南子、仁武、桥头跟左营这些地区呢啊，这个的一个支撑啊，所以呢在去年上半年呢有大概50个建案啊，在当年呢是完销的哦，只是顺利的卖掉。那可是呢今年只剩下9笔，哎，哇，这个也是萎缩了假大概超过98%哦，成为打草房之下的首当其冲的这个区域啊哦。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台积宅是不是也在退色当中啊？那根据数字科技哦，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啊，这个上市柜的5287旗下的591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啊不动产销售平台、租赁销售平台了哦。他们的一个分析，去年上半年在这个台股大涨哦，新青安等利多鼓励之下，各地呢这个完销的这个建案呢都非常非常的好哦。哦，那这个可是到919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变化，可是整体上面呢去年的表现算是还不错的哦。哦，所以呢今年跟去年这样的一个比较起来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高雄当然呢，哎，高雄市呢是衰退蛮多的哈，就是这个所谓的完销个案的话，高雄市呢有衰退了52%哈，那 新竹县市是最惨的，有 73.9%。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详细报告591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数字跟他们的调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新的房市资讯哦，那大家能够及时掌握市场的一些脉动啊，同时呢也可以让你作为这个买卖屋的一个参考。好，那刚才跟各位提到过了哦，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租赁购屋平台哦，这个591啊，他们有发布了哈，这个速度也蛮快的哈，就是针对今年上半年哦这些预售新成屋案到底卖的状况如何，跟去年上半年来做一个比较。那他们的比较呢是就是说这个有多少个预售个案呢在今年上半年顺利的都卖掉了齁，也就是呢完销，他们讲的所谓的完销就是一户都不剩了齁，所有的房子都这个建案的房子都卖光光。那去年呢是因为整个景气算是不错齁，特别是上半年嘛，上半年有这个新青安啊，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市场的一些利多齁，那央行又还没有寄出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波，所以呢这个预售个案呢大家都卖得非常的开心啊哦，这个在去年就以591做的这些调查里面来看的话，六都加新竹县市去年上半年完销的个案哦有717个，那今年呢上半年哇这个市况就完全猪羊变色了齁，今年上半年呢这只有303个齁，303个，那衰退了有 57.7%， 衰退了 57.7%， 齁，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呢这个目前在销售当中的案子呢很多也都是在苦争待变，所以为什么会有最近这几天以来呢纷纷传出了有一些建案呢他们要寄出让利，那一开始的话呢所谓的让利都大概只是宣传的噱头了齁，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让利呢降价呢也真的有谱咯齁，是真的降价，不是那个假的降价咯齁，所以也许呢下半年会不会玩笑的案子呢会比较多也不一定啦齁。好，那我们看看今年上半年在整个新竹这个六都加新竹县市里面来看的话这个衰退幅度最多的呢是在台中市，台中市去年呢完销的案子呢有171个，今年上半年呢哇今年上半年只剩下37个建案，衰退幅度达多少 78.4%，真的是让大家看了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不可思议哦。那再来呢就是新竹县市咯，新竹县市去年呢上半年有92个预售新成屋案完销哦，今年只剩下24个哦，那衰退的幅度也是达到 73.9%， 这个都是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衰退。再来是桃园市，桃园市去年上半年有117个建案哦，这个都完销了哦，今年只剩下多少48个建案，衰退幅度也达到了59%，将近六成。再来呢就是南台湾的高雄咯，南台湾的高雄呢去年刚好有100个建案完销呢齁，那这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台积宅啊这个所谓的炒作的这种效应呢在高雄市去年都还是大幅度的一个发酵当中，所以呢刚好满100个这个预售个案完销哦，今年只剩下48个，所以呢这个数字就很好计算哦，萎缩了衰退了 52%， 再来呢就是跟 高雄市相差不多的衰退幅度的是新北市，新北市这个去年上半年竟然只有82个这个预售个案完销，那表示呢新北市去年的推案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踩刹车咯哦。那可是今年上半年呢只剩下40个建案，所以衰退的幅度也有超过一半啊，51.2%。再来就是台南市咯，台南市去年有120个建案哦，所以你看哦，这个刚才我们看到新北市去年完销的建案只有82个，可是呢台南高雄都超过100个哦，显示那台湾呢真的是非常的勇猛哦。那这个台南市去年有这个120个建案完销了，就是完全卖光光，今年呢只有74个啊，衰退幅度是 38.3， 在六都里面算是中等的这个状况啊，衰退算是中等的状况。那相对最好的呢是台北市，台北市去年35个案子完销，今年呢上半年也有32个案子完销，这个衰退幅度只有个位数 8.6%， 这真的是跌破大家的一个眼镜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台北市天龙国嘛，单价高总价高，竟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跟去年呢这个维持差不多水准的这样的一个完销个案，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哦，真的是不容易哦。好，那个是从这个按量这个部分去做比较，那这个591呢他们也有做这个去年上半年完销的这些建案的一个平均单价，还有今年上半年完销建案的一个平均单价，结果呢今年的这个平均单价还都是上扬的，各县市都是上扬，就六都加新竹县市都还是上扬，平均上涨了15%、然后呢这个涨最多的呢是台北市 17.1%， 等于呢台北市真的是让大家跌破眼睛哦。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台中市咯，台中市也有上涨15.1%，高雄市也上涨了11%哦，然后这个新竹县上涨11%，桃园市7.1%，然后再来是新北市6.3%，所以呢，在今年上半年来讲的话，等于是说量缩，可是价还是在涨哦。那可是呢，这个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该有的一个表现哦。所以这两日这几日以来，为什么会有一些建案要喊降价，要喊让利？最主要是因为这种所谓的去高和寡已经碰到了一个瓶颈哦，所以这时候建商再不看破哦，再不降价的话，这个苦果就是要他们自己来吃咯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591这个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做的这个调查跟去年上半年这些预售个案的一个销售表现啊哦，销售表现，那只是说他们没有把那个他是用完销的哈，那如果说他能够在同时做一个，就是说，这个期间今年上半年推出了多少案子，那多少个案子完销，那这个就会有一个完销的比例了哈，那这个蛮明，可以当成是一个销售率的参考哈，所以这个部分591呢，延展的时候也可以多多的思考不同的面向，因为我这个以前做延展出身的哦，常常会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不管是中介公司啦，或是一些相关的研究单位，或是包括像刚才提到了591啦，还有包括住展啦，这些单位媒体或是说企业，他们在做一些新闻发布的时候，当然这些新闻发布都是经过他们的一些延展研究单位呢精心去做一个挂，然后去做比较，做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爬书，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对外呈现。可是呢，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在思考的面向上面还是不够这个周全呐、不够周全哈、往往呢就只是为了发新闻稿而新闻稿哈、事实上 可以让这些新闻稿这些调查的数据更加的完整的哦。好，那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经济日报也有一篇那个报道，台北市的豪宅价格是不是松动了哦？它的标题是没有问号了，可是我认为是用一个问号会更恰当。那经济日报是这么说的，台北市呢，这个大直从化区的中古水岸豪宅清景泽，哇，这个案子呢非常的哦。四月份的时候，今年四月份低楼层首户有一个总价1.75亿元的房子成交，每平单价呢是155.2万，那这个单价呢写下了该社区的新低纪录哦，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经济日报的标题写的北市豪宅价格松动哦，那这个比2018年这个社区同楼层的这个价格呢大概这个要有这个 15% 的这样的一个价差出现哦，就是当时的高价格是比较高的，现在呢大概比一个高价位的时候呢减少了有 15%。 那可是同时间呢，我们也看到实价登录上面在台北市的大安区哦，有一个首泰信义，这个是应该算是捷运共购宅啦齁，那它事实上是一个先建后售的个案，那每楼的这个每户呢高楼层每户呢已经站上了价200万元，所以呢这个又看得出来说台北市的豪宅市场也是出现了一种分歧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哦，所以这个刚才我就针对经济日报这个标题北市豪宅价格松动，我就是认为说这个标题应该后面加个问号会比较好一点点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实价登录最新的一个资料哦，今年四月份首泰信义25楼高楼层呢以总价1.96亿元，每平呢成交价大概站稳了200万，是在205.7万元成交。高楼层呢每平单价是站稳了200万哦的俱乐部啦。那这个部分呢是在实价登录今年上面看到的有这种所谓的200万俱乐部的一个成交。那可是呢在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宏观在台北市大直从化区哦，这个水岸豪宅清景泽这个社区呢，四月份呢也是有一户低楼层的3楼的成交啊，这个总价也是超过1亿1.75亿元，那每平单价只有155.2万，跟2018年呢同楼层的每平单价183万元比较起来，大概有少了大概15% 的这样的一个价差哈、哦、啊，那也写下了该社区最新的低的成交记录哦。那近年来我们看到高总价的豪宅住宅啊，交易量事实上是在呈现衰退的一种状况哦，逐渐的衰退。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法人购买住宅啊，被内政部哈、哦、这个人均地检条例修法之后呢，采取许可制限制法人自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动能跟规划啊，所以台北市的豪宅呢呈现分歧的走势啊。那认为这个周边交通商业机能加交通商业机能优的这个物件呢，更能吸引偏好市区机能的这个高资产族的目光啊，像是刚才提到了首泰信义呢，它就位在捷运信义安和站啊的这个共购的这样的一个豪宅案嘛哈啊，那因为它事实上是19楼以下是事务所来使用，20楼以上呢是才是纯住宅哦。可是呢这个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比较混合式的这个使用方式，那豪宅购买的买家呢还是没有被吓退哦。那这个案子呢是让在应该2年前吧张老师参加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有到 这个建案里面去看过哈，它的公共设施呢算是都是否这个豪宅客户的需求的哦。那可是因为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刚才提到了，18楼以下是一般事务所，也是我们讲的啊办公室来使用，20楼以上呢才是纯住家。这种所谓的住商混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划，有时候呢会让豪宅的这个买家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却步哈。可是看看国泰信义，应该也是这一段时间在大安区里面唯一的一个豪宅建案，所以看起来还是有人会青睐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房市的资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单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有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些相关房市的最新资讯哦，让大家能够及时掌握最新的市场脉动，让大家能在买卖屋的时候呢有一些最好的参考。好，那这个房市不景气啊，最近的大家看到了相关的报道或是说市况呢都是不好的哦。那刚好这一段时间又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上市柜公司的股东大会召开的时候咯，所以呢这些上市柜公司的大老板呢、在主持这些股东大会的时候，难免呢就会自己或是说被媒体问到要来讲讲这个市况的这样情形哦。好，那昨天呢我们看到了哦，昨天看到这个南部的这个知名建商永信建设哦，他们也召开了股东大会。那这个今年上半年呢，他们也针对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营收跟这些股东们呢做一个报告哦。那看起来也真的是刚我们刚跟591呢他们做的一些调查统计蛮吻合的哦。这个永信建设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大减了有 78% 哦，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衰退幅度哦。那面对呢国内数家建商降价的动作哦，包括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提到的宝嘉啦或是樱花建设啦，或甚至大华建设啦，永信建设呢倒是采取了这个调整溢价空间的做法哦。那溢价的空间到底多寡呢？当然以销售个案而定啊，就是个案来认定哦。case by case 啦齁，没有一定的就是说幅度，就是说让你这个案子可以让 10%,20%, 齁、哦、没有固定。可是呢看看消费者齁、哦、购物人的议价能力，如果你的议价能力强的话，也许咯你的那个议价拿到的价格呢就会相对比较这个实惠一点点齁、哦。那根据他们昨天召开的这个股东大会的时候显现的资料显示，永信建设5508然后六月份的合并营收呢是1.18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87.2%、哦、所以份也是一个非常惨的一个月份哦。那累计上半年的话呢，一到六月份他们永信建设的合并营收呢是13.06亿元，那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也是减少了达到 78.27%、哦、那根据这个永信建设他们的一个说法啦齁、哦、这个以建公司呢是以新屋完工销售为主、哦、也就是我们讲的先建后售。近期呢因为整体的这个房市氛围啊比较偏观望、哦、买方呢这个这时候大概都比较不愿意进场，所以呢造成他们的营收啊减幅这么大、哦、大概最是消费者观望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哦。所以这个也是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节目，你大概都能够比较掌握到整个房地产的一个市况。那从这一段时间以来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的呢大概都是一些相对这个对业者或是对卖方来讲相对比较不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业者卖方面对这样的一种大环境的转变，他们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所以呢 今年这个下半年啊，我觉得建案呢降价的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多啊，所以昨天也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提点了哈，就是说你如果是有那个购物需求的哈，而不是那么急迫性的话，可以再等等啊，可以再等等啊，再等个一个月，再等个两个月，或是甚至等个三个月，也许呢那时候的价格会有更大的啊这个让利空间哦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好，那这个昨天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哈，那个台中标售土地啊哈，这个也是一个啊显现出来啊建商这时候相比较悲观的一种市况了哈。因为如果是在去年之前的话，不管是哪一个县市政府或是六都哈，他们这个地政处、地政局只要拿土地出来标售，哇，几乎呢都是这个不是全年吧啊，大概也都有这个八成九成的这种销售率哦，就大家抢着要哦，觉得说这个土地不买的话，哇，太可惜了哈、哦。所以呢，甚至有些溢价，所谓的溢价呢，就是比底价还高出的非常多哈、哦。可能是底价哎100亿，可是呢，他可能从有来这个加价到110亿去买哦，这种状况实际上也是很普遍的，很普遍的哦。那可是呢，这一次台中市虽然说哎，上个月26号拿出了这个媒体讲的所谓的最后转移的这个土地啊哦，都在主要在水南经贸园区，可是呢还是共估了、哦、最后只有17.6% 啊标脱出去哦，所以呢这个对台中市政府的财政来讲的话，当然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哦。那这个部分后续会要再拿出来标售的时候，价格会不会做一些调整呢？我觉得就是跟现在的建商一样啊、哦，建商要能够把这个房子能够卖掉，现在没有降价，绝对没办法有这个啊卖掉的这个机会。同样的啊，这个政府这个啊这个土地部门啊，这个地政处、地政局要把这个土地卖掉的话，你这时候业只能像我刚才讲的跟现实低头啦啊，这个把价格往下调低，往下调低啊、哦、那建商也不是说所有的建商都这个口袋都没有钱哦，那事实上他们也是在看时机看价位，如果说你的啊拿出来的这个土地的价格呢真的有比较大的一个让价空间，这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建商，特别是上市柜的建商哦，他们本身一定要有持续的这个土地的存量啊，有这个稳定的土地存量才能够有稳定的推案啊、哦、那稳定的推案才能够有一定的销售成绩来挹注这个的营收啊、哦、或是说 EPS， 让这些投资人呢能够哎赚到钱啊、哦、所以这个环环相扣，环环相扣，建商现在也是有需求土地的，他也是在观望，希望说呢这个政府这一个部分呢能够也把这个土地的能够降低下来，让建商呢未来在推案的时候呢也能够用相对比较低的价格来推案，这样的话创造出来的是一个比较是多赢的概念啦、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市场概况、哦、确实呢让大家哎，这个有一点点的担心。好，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媒体哈、哦、在报道哈、哦，这个前两天这个地上权的土地的标案哈、哦，哎，这个倒是算是目前在诸多不利消息当中的一个哎，算是好消息啊、地上权的土地哈、哦，这个是土地银行今年呢五月份推出了第一宗设定地上权的土地的一个标案，那在6月25号开标啊，那最终呢是以这个超过3100万元得标哈、哦，标脱出去了， 那这一笔土地是在哪里呢？是在南投市的地上权标，这个应该也是南投市第一个地上权吧、哦、那溢价率多少？刚才提到了、哦、我刚才提到它比底价高出了 50% 呢、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有一点点跌破眼镜、哦、那未来这块土地可以做什么用呢？它是做一个综合型的商场来做一个开发跟规划。那这个土地也是土地银行、哦、第一宗地上权、哦啊、这个土地标案坐落在南投市，地点呢临近这个平和国小跟市立图书馆、哦、那面有687坪，使用分区是住宅区啦、哦、那建蔽率是 60%，容积率呢也只有200、哦、那使用期限呢是20年、哦、所以地上权设定只有20年、哦、我看起来这个期限、使用期限也不长、哦、如果说加上新建期至少要3到4年的话，哇，它剩下的能够使用的时间大概只有大概16年不到 哦, 哦那这个市价呢大概是2亿元呐、啊。那土地银行呢参考临近地区的国营事业的土地的地上权案呢，权利金啊这个底价呢设定比大概是市价的1层啊、哦。那地呢是申报地价的10%。那因为刚好南投市这几年来的一个发展啊，消费力哈、哦、还蛮强的、哦，所以呢，这一个地上权的标案成功吸引了有3家的企业来抢标，那最后呢，比底价高出了3100万元，哎，得标了，标投出去了。那根据业者表示哦，初步要规划打造成综合型的商场，以屋顶型的太阳能板的光电趸收入呢，跟停车场的租金及商场营运收益为3大获利的这个基础，渴望进一步带动当地的这个商圈的发展、哦、可是听众朋友也许一直心里面跟我一样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台区可以做商场来使用呢？哎，这个倒是有一点点的啊奇怪的地方哦。那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土地银行事实上是蛮用力的在活化他们手上的一些资产啦、啊、齁，所谓的资产大概就是土地啦、啊、齁，或是说房子这样子。那不仅是标租设定地上权的方式活化闲置的这个土地，更运用呢土地参与都更，所以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土地银行因为参与了一个都更案呢，在大安捷运站附近有分回了6户的这个集美大安花园的这个豪宅、哦、也有6户，那之前已经标托3户了、哦、之前已经标托3户，这个月7月16号还有3户要这个开标、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哦、你对这个案子有兴趣，不一定要买哦，不一定要买哦，因为他们在正式开标之前都会有开放时间让有意购买的民众呢去参观这一个建案，他们的拥有的房子、哦、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到土地银行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看，他一定会公告、哦、这个集美大安花园在7月16号之前呢、哎、什么时间会开放，让有兴趣的购买的民众呢可以去赏屋，可以去赏屋、哦、啊，这个我还没有点进去看啦，可是这个以过去他们的经验，他们也要让这个房子卖掉嘛、哦、总是要让人先看看、哎、房子的格局怎么样啊，坐落怎么样子啊，还有邻居素质怎么样子啊、哦、所以呢这个在开标之前、哦、这个月16号之前的话，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安排一个时段、哦、也许不止一个时段哦，大家可以到啊这个土地银行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看，险峻去看一看就知道、哦、那就是让、这个一般的民众都可以到现场去赏屋，那因为他已经社区管委会都已经成立了、哦、所以呢基本上一定要有这个土地银行的人带路你们才能够进去看、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民众想要买、哎、地段比较好而且又是比较优质的房子的一个机会哦。好，那看看时间 也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咯，后面我们再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就跟各位来说再见咯。谢谢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1，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只用当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